아멘. 今早上的经文是记载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你们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来。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欢迎小文传道。
我们来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主，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整个的正道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手中。主啊，求主你的真理和你的圣灵同时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能够真认识你，真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能够更深地来爱你。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的题目是我心归处，寻找真正的安息。在公元四百年的时候呢，圣奥古斯丁出版了他的一本旷世名著，是忏悔录。他在第一页写道，你为自己而创造了我们，除非我们安息在你里面，我们的心永远不得安宁。对奥古斯丁而言呢，这句话是他一生最主要的一个生命的里程和见证。他尝试过世界上所提供的一切，他也拥有很多，但是当他追求过一切之后，他发觉这一切都不过就是虚空。他的人生本来一直很焦虑不安，直到有一天他的心在基督里得着了安息。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呢，很多的先贤圣徒为了寻求灵命的成长以及心灵与神更深的连接，在世俗与信仰当中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在公元三至四世纪，在埃及、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的沙漠地带中呢，出现了隐居的基督教修士和苦行者，这些人呢被称为沙漠教父。因为早期的教会经历了从迫害，在迫害当中基督徒持守信仰，哪怕被迫害也愿意舍弃性命，到有一天教会合法化之后呢，教会逐渐地融入了主流的社会当中。有一些信徒认为教会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了，失去了最初纯洁性，那一些的基督徒呢，他们就选择隐居在沙漠，过着禁欲祷告和劳动，回归到最简朴的一种信仰生活当中。沙漠教父的整个的信仰的里程和追求呢，他们强调默想克己，通过长时间与神的独处来净化心灵，对抗我们内心深处贪婪骄傲这一切的罪。他们的出现对动荡的时代以及信仰的异化做出了一种回应，也对整个的基督教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影响。通过苦修寻找超脱世俗一种灵性的重结，以及心灵深处与神的一种亲密。以下呢是沙漠教父的一些语录。圣安东尼他说道，一个人若能完全静默，远离纷扰，他的心灵就会逐渐恢复本来的纯净，如同明镜映照神的光辉。波伊曼，若你的心不先洁净，你永远无法看见神的同在。洁净心灵的方法是向一切私欲死去，向神的旨意活着。摩西，当你被世界压得喘不过气时，退到你的内室，关上门，向神呼求，他必以不可言语的平安充满你的心，超乎一切忧虑。一凡，不断默想神的圣名，如同呼吸般自然，你的心便成为他的神圣的居所。沙漠教父的教导至今仍影响着我们基督教的灵修的传统，他们的智慧也提醒现代的我们去反思我们的信仰。因为现代的我们真的非常的忙碌， 我们是在忙碌当中不断的挣扎，还是真正的安息与亲密，始于心灵，在神面前的降服与归回呢？诚如奥古斯丁所言的，你为自己而创造了我们，除非我们安息在你的里面，我们的心永远不得安宁。而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的心只有在神的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安息，因此我们需要谨守我们的心灵。第一，谨守心灵，箴言书4:23，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心呢，在希伯来文化当中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它更覆盖了全人的思想、意志和动机与灵性的核心，是生命的一个总指挥部。所以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谨守呢，意味你要看守、守卫，如同保守、保护一座非常珍贵的城池和珍宝一样。说明什么？人要主动的去防御和警醒才可以，是我们要有主动的去做出一些回应和保护。心灵的状态决定人的一生的发展，所以箴言23:7这样说，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我们的心决定我们整个的为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心灵。这不仅是一句智慧的劝诫，它更是一个属灵的生命的法则，是一个法则。心灵是神与人相遇的一个圣所，是生命方向的一个舵手。我们的心往哪里走，我们就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谨守心灵就是守护我们与神的一个关系，与神真理与爱成为，让神的真理和爱成为我们生命的整个的一个泉源。我们整个人就不断的在成圣当中，生命在不断的更新和改变。那但是在现在的实际的一个属灵操练当中呢，我们发觉实际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很多的基督徒发觉我的心与神的关系非常的遥远，我也祷告啊，我也读经啊，我也想要亲近神，这些我都明白，我的理性上，我在知识上我都明白，但是属灵的操练当中常常充满了挫败感或者是沮丧。但我长时间我发觉，哎，我跟神的关系还是那样，我就放弃吧，就这样子了。那起初的对神的那种火热也会慢慢的变得冷淡和麻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我们来看原因。其中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清晰，尤其是神是一位有位格的这个神啊，这一属性认识并不清晰。我们知道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神是有位格的，我们大脑里面也知道。那到底什么是位格呢？什么是位格？位格的本质它不同于一个个体，位格 person 英文是 person， 并非指独立的一个个体的存在，个体就是一个一个一个，而强调的是一种位格呢，它强调的是一种理性情感意志，并能与其他位格建立关系的一个主体。在位格当中呢，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我是与其他的位格是可以产生一个关系的。那放在神的位格当中，意思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不同的位格，共享同一神性的本质，是三位一体。那三个位格之间从永恒当中便存在着爱、沟通和行动的一致性。三个位格之间是互动的，不是分离的。他这样三位一体呢，为人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终极的典范。我们就明白 C.S. 路易斯曾经这样表达神的位格，他说神不是静止的，他是动态的，神是动的，不是沉默的，而是言说的，神是会说话的，不是抽象的第一，而是爱的烈火。我们想想，一位位格，一位上帝，他是动态的，他是言说的，他是爱火，他是生命啊，他是爱的本源。可是我们想想，如果神是这样一位神，为什么我们常常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我们与神的关系非常的遥远呢？因为我们要明白，基督徒与神建立关系的核心 并在于神并非，我们常常想上帝是一种能力吗？我们把上帝想成是一种能力吗？有的人常常祷，哦，主你赐给我能力。有的人感觉，哦，今天我在敬拜当中很被触动，我很有感觉神的同在。神是一种感觉吗？或者是神圣经，神赐下圣经只是一个道德准则吗？不，上帝是一位有情感有道德并与人相交的位格，是一个神，是与我们个体能够互动的产生连接的那一位神啊。因此这位有位格的神带来了对信仰颠覆性的认知。第一，他对抗宗教形式主义。法利赛人呢，啊，遵循律法却失去了与神的关系，税吏的悔改蒙悦纳。神看重的是我们内心与神的这样子的一个相交，与神的这种关系胜过一种外在的一种仪式。他对抗宗教，神要的是真实的关系。第二，化解孤独存在的焦虑。那现在呢，整个存在主义盛行呢，他的存在主义的那种虚无感呢，源于与位格的一种隔离。很多人，很多的年轻人觉得非常的空虚孤独，原因就是与这样子一个神圣的一个生命的位格的神的一种隔绝，感受不到爱和连接。但是基督徒在祷告读经敬拜当中呢，真实的可以经历以马内利神的同在的实际。还有第三，提供苦难的安慰。神并非一个自然论的神，所谓的一个旁观者，我创造了宇宙之后，哦，我就旁观了，我就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这个世界怎么样发展我都袖手旁观，不是，而是在基督里亲身经历苦难的神。神自己亲身经历过苦难。约伯在苦难当中质问神为什么，最终神在位格的启示当中，在神位格的启示当中得到了安慰。在圣经的启示当中，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如何的与我们真实的建立一种关系。神以父亲的心肠管教我们，主耶稣责备彼得，当彼得说，哦，主啊，你不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主责备他，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责备之后又将教会的重担使命放在彼得的身上。主的责备与扶持皆出于深度的关系，他认识他的门徒，他认识他的羊。圣灵不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而是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亲自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结出属灵的生命的果子。神是实实在在每一天都与我们同行的那一位神，是真实的与我们可以建立亲密关系的主体。所以大家，当我们下一次在读经祷告默想的时候，我们想象一下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他是动的，他是一个动态的神，他是一个言说的神，他的爱像烈火一样的神。如果我们说我们真实的这个上帝就是这样一个存在的话，我们的信仰还是冷漠的吗？还是枯干的吗？而且这个上帝他急切的想要与我们建立一种互动，一种关系，一种链接呀，这就是位格，这就是位格所带来的一种真实性啊。那我们常常的祷告不门垂听，或者我们觉得哇，上帝还是离我们很远，问题到底在哪里？但我们又回到我们看完了神的部分，我们回到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去反思一下。第一，与神的关系建立在感觉之上，认为神的同在等同于强烈的感动、喜乐和平安。若祷告时没有特别的感觉，便怀疑神是否同在，神是否垂听我的祷告。哦，如果在敬拜的音乐中，哇，今天的敬拜真的很棒，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便认为今天的被圣灵充满，今天的敬拜很有恩高。但如果敬拜没有太多的感觉呢，会觉得哇，今天好像神的同在不够丰富。真的是神同在不够丰富吗？还是其实神就在那里，是我们太过于注重感觉了呢？因此呢，如果太过于注重感觉，我们在平时读经祷告的时候，平时读经祷告嘛，如果没有感觉的话，觉得很枯燥无味的话，我们就不会去读经祷告。我们觉得哇，好像没有感动哎，读完也就读完了这样子嘛，就不会看重真理的建造。因此我们整个的属灵状况情绪是不断波动的啊，我们时常好时常坏，就跟着我们的属灵状况，跟着我们的情绪起起伏伏。 我们心情好的时候，哇，主动热情去服侍人，去爱人，充满热忱。遇到低谷的时候，哇，我不想服侍了，不要来叫我，不要打扰我，让我一个人待着，或者就远离神，将感觉不到神等同于，或者是哇，真的很沮丧的时候，将感觉不到神就会等同于神离弃了我，神是不是不爱我了，就会怀疑与上帝的关系，或是追求超自然的体验，非常的看重异象啊、异梦啊、其他的一些外在的这些的彰显，而忽略了圣经真理的根基。我自己在进入内在生活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哇，每一次我等候主的时候，真的神的同在很丰盛，然后我敬拜的时候，那个恩膏就一直上帝来充满来充满。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一两年之后呢，有一天当我同样在敬拜的时候，当我同样在亲近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感觉了。哇，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很恐慌，我很恐慌，我觉得哇，上帝，你的同在那么甘甜，因为你的同在的甘甜，我愿意花长时间我在那边亲近你，享受你的同在，来赞美你，来爱你。当你把感觉收掉的时候，哇，整个的人就是，我不知道，好像被丢在了荒漠当中。以前你在到处都是水的地方，忽然被丢到了荒漠当中，而不是一天啊，是很长一段时间，三年的时间，上帝从来在没有在我敬拜或者我在默想等候他的时候同在在降临。我就想，为什么？难道神不爱我了吗？难道神离弃了我吗？直到我读了一本书，叫做《心灵的暗夜》，是一个圣徒写的。他讲到了说，当我们在寻求主的过程当中，有一天上帝会把他的同在和甘甜挪走。为什么？因为神爱你，神要你得着他，而不是得着他带来的感觉。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当我们很看重我们所要追求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感觉会代替我们对神的那种爱。我们以为我们爱神，其实我们爱神所带给我们那种感觉。上帝要炼尽我们的信仰，要得着我们这个全人的时候，他把所有的甚至把感觉也挪走。这个时候你还爱主吗？当你每一次的祷告你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当你每一次的敬拜你发觉哇，上帝离我很远的时候，还愿意爱他吗？还愿意追求他吗？神要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还来爱他。我们不是靠着感觉与神建立关系，我们是靠着信心。所以信心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信心使我们与神能够相交，即便感觉不在，我们凭着信心依然相信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他依然垂听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靠着来感觉来建立信仰的话，就很容易把信仰简化为转追求情感的满足，而非降服于神的主权。如果降服在神的主权，有一天上帝就是不让你感觉到他的同在呢，怎么办？你放弃这个信仰吗？你不再读经祷告了吗？你不再寻求他了吗？但约伯在失去一切时仍敬拜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或是我们走入另一个路径，视为情感补足者，把上帝视为一种情感补足者，而非宇宙的主宰者。所以我们要学习在无感觉的时候仍然赞美，在疑惑中仍然祷告，我们才能够超越感觉，从感觉的漂流到信心的扎根。这才是门徒之道啊，门徒之道。正如 C.S. 路易斯所说，不要问你的感觉在做什么，要问你是否在顺服。一旦你顺服，感觉终会跟上来。顺服在先，感觉在后，而不是感觉在先然后再去做决定。第二，希望通过理性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基督教并不反智，我们也不反对理性，因为理性是神给我们的，是好的。但是过度依赖理性呢，也可能会导致问题。我们用理性来替代信心，宁愿花很多的时间来读很多的书籍，上很多的线上线下的很多的培训的课程，让自己看上去很忙碌，然后很属灵，也不愿意花时间来亲近主，来读经和祷告。以神学知识的丰盛来成为一种属灵成熟的标志，却缺乏信仰的实践。但是哥林多前书8:1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所以这样的导致的危机就是削弱了我们的信心，凡事都要我的理性通过，那理性不通过呢？ 信心又如何运作？信心则沦为头脑的认同，而非信仰将会沦为头脑的认同，而非心灵的降服啊！失去面对苦难的一种韧性，就像门徒多马要求亲眼看见才相信复活，但是那属灵的状态就是我的头脑知道很多，但我的心灵非常的苦干，我的心灵很苦干，我还是常常觉得祷告无力，侍奉无力，奔傲掉。神是超越理性的至高者，以赛亚书55:8-9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也非同你的道路。基督教的信仰呼唤一种跪下的理性，是跪下的理性，既肯定理性是神的恩赐，又承认其局限，既追求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又降服于人所能测度神的爱。正如一位圣徒所说的，心灵有理性不知道的理由，心灵有理性不知道的理由，心灵是超越理性的。第三，借着服事来赢得神的认同、赞赏和关系，将服事视为一种累积的一种功德啊，认为参与教会活动越多，带小组、奉献金钱、探望病人越多，那种加分就会越来越得到神的青睐，忽略了我们得救本乎是恩着因，因着信，而非我们的功德，以事工的成就来替代与神的亲密关系，如同马大一样忙着伺候耶稣，却忽略了上好的福分。当然我这里不是否认我们要服侍神，但是我们服侍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我们服侍到一个地步，我们因着服侍而与上帝已经没有关系了，这样的服侍难道是神所喜悦的吗？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如果有一天我们已经服侍到奔傲掉，我们要回来回转一下，我们与神的关系到底如何啊？导致的结果就是将神的爱降格为有条件的一种交易了，否定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为我们而死的无条件性。服侍成为重担而非喜乐，最终就会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信仰的离弃，是因为太累了，服侍太累了，奔傲掉就离开教会了。那这个问题我们往深里再去思索，可能根源于受世俗的 KPI 的影响，因为世俗我们在外面工作，每一个公司都会看你的 KPI， 你的指标吗？但是我们不能将我们的服侍看作一个 KPI 的一个量化指标，因为主看重的是忠心，主看重我们的忠心。如果我们太看重结果的话，最终的话我们就会失去一种与神的一种链接，或者潜意识我们认为神是一种非常严厉的神，我们需要不断的讨好，而非浪子里面比喻无条件天父的一种接纳。我们再看完这个，我们看完了这三种，我们再来看还有一种不断的错误的，以上的这些错误呢，在不断的影响我们与神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与神在心灵里面有个更深的一种沟通。看完这三种，我们再来看另一种，就是基督徒，就是现在的一个网络名词，称为躺平的基督徒。躺平，什么是躺平的基督徒呢？就是我知道我已经得救了，已经拿到了天国的护照，对于属天的事情呢，属神的事情我也不太感兴趣了，就是想要好好的过完今生，想要自己的想要的人生，然后想要服侍的时候服侍，想要读经的时候读经，我不太希望上帝太过于介入我的生活。这类基督徒的心态可能概括为就是救恩已得，天国已定，余生自便，余生我自己决定就好了，上帝有需要的时候我会向你祷告啊，我也希望那个时候你能帮助我来垂听我的祷告。信仰的表现可能是对于读经灵修服侍缺乏动力，不是那么在乎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不是神的心意啊，也不是神让我们过的信仰的生活。启示录3:15-18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冷或热，因为你好像温水，不热也不冷，所以我要把你从口中吐出。你说我是富足的，我已经发了财，毫无缺乏，却不知你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赤眼的、瞎眼的。老底家教会的基督徒自认为毫无缺乏，因为他们很富裕，他们应有尽有，按照世俗的标准来看这个教会很成功， 但是在神的口中呢，你是困苦的、可怜的、贫乏的。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信徒如此劝勉，启示录三章20至22节，看哪，我站在门外敲门，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跟他在一起，他也要跟我在一起吃饭。得胜的，我必定赐给他和我一同坐在我的宝座上，正像我得了胜和我父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现在可以思考一下，有一天当我们的人生走到尽头，回顾自己的一生，是懊悔为何把人生投资在会朽坏的事上，还是感恩虽然失去世界却得着基督呢？当我们知道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性，我们也知道我们存在可能以上的几种问题以后，那我们当如何亲近主，更深地认识他呢？秘诀就是默想与祷告，秘诀就是默想与祷告。第二，更深地经历基督。约翰福音7章37节，节期的最后一天就是最隆重的一天，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就被主呼召与主建立深刻而亲密的关系。所以神呼召我们，渴了的人到我这里来。神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他是主动的，他是言说的，他是爱的，他是炙热的爱火，他渴望与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进到我们心灵深处与他相交。我们要明白，神渴望，神极其的渴望。所以如果我们与上帝出现了关系，你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你很多的属灵当中与上帝非常的遥远，不是神出了问题。我刚才说神是有位格的神，他的属性已经决定他就是爱的火焰，他是爱的本源，他渴望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与神出现问题感觉不到神，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自己这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今天我跟大家介绍两个亲近主的方法，第一个导读圣经，第二个操练在神里面的安息。我们来看第一个导读圣经。我们先翻开一段圣经，选择一段浅显实用的经文，然后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安静且谦卑的亲近神。这个时候你可以播放一点点的轻音乐，在他面前读一段经文，不要太长，一小段经文，很仔细的读，全心领受，且慢慢反复的读，一面品尝一面消化。例如我们很熟悉的诗篇23章1至2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我的牧者，我的牧者，牧者。这个时候上帝可能会启示，你可以跟神祷告，主啊，到底什么是牧者啊？我们虽然理性上明白这个词，但我们心灵深处真的懂牧者这个词的含义吗？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神就是那个牧者吗？我必不会缺乏，我必不会缺乏，必不会缺乏。一面品读一面消化，不要太快，不要太快，因为按照以往的习惯，我们很快就会读完一大段的经文，也许我们很快就开始寻找这段经文的重点。但是当我们在导读经文的时候，亲近主的时候，我们的目的不是读经，我们是在导读当中能够更深的亲近神。我们一节一节慢慢读，然后除非我们已经真正的把这一段经文咀嚼得很深，我们就再开始下一节的经文，然后按照所读的这段经文把那些感动我们的话化成祷告。哦，主啊，你是我的牧者，我渴望更深的经历你。祷告，直到我们领会了那段经文的经义，完全的吸收其中的精髓为止，然后缓慢平行读另一段。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息的脚啊，领可安息的水边，然后进入到下一段。这样就会发现，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 时间结束的时候，我们读的经文虽然比较少，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多，甚至我们就半夜，但读导读的经文不在乎我们读了多少，而在乎我们读的有多深，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有多深的去意遇见神，去经历神。因为我们很快的读过去呢，可能或笑甚微，我们就头脑当中了解了很多的圣经的知识真理，就像一个蜜蜂仅仅飞过花朵的表面飞过去了，而无法吸取里面的花蜜。只有当我们放慢脚步，深深的去汲取真理里面的精髓，导读来完成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就像蜜蜂钻进花蕊的深处来采取里面已深藏的那个花蜜。这个时候神的话语就会在我们里面做很深的更新的工作，我们整个的灵心里就会安静沉浸在神的同在当中。若这样的持续的操练，我们就能够在神的话语中更深的来经历神，享受神话语的滋润。因为我们要明白导读经文，今天介绍的导读经文和读经是不一样的。读经你可以读啊，按照教会的我们的那个Bible Reading Plan 啊，读这样子跟着读。但是导读的目的不是读很多的知识，而是在圣经在读导读过程当中能够经历神。我们的心，我们常常操练我们的心，就能够与主更加的亲密，在神的话语当中享受与主的安息。第二个就是操练在神里面的安息。当我们导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寻找主，这时我们所注意的是经文的内容是什么。但当我们操练在神里面安息的时候呢，我们是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我们所面对最大的处境呢，就是我们当我们被一段话语已经领到神的同在和安息当中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心思是很容易跑掉的。我们有发现，当我们读祷告读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很容易就飞到啊，我今天等一下我要接孙，我要吃什么，我今天下午的安排是什么，我们的心思很容易飞跑到其他的地方当中。人的心思是最容易流离的，也是我们在面对我们在神里面安息的时候最大的障碍，就是如何去克服心思的这个游离。所以当我们坐在主面前注视他的时候，首先我们来用经文领到主的面前，然后我们再来安静我们的心思。起初我们导读的方式读一段经文，当我们感觉到主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把所读的经文已经达到目的，因为经文已经领我们到神的同在里面的时候，经文就可以使我们的心思安静下来，他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此刻我们需要借着信心转向神，相信我们已经来到他的面前。就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个时候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主已经把我们领到了可安歇的水边啊，我们就全神定睛于主，我们的心就完全的降服在主的同在当中。此刻我们不是研经，我们不是查经，而是在内室当中经历主。我们就当我们的心思我们安静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的心思又游荡在其他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主耶稣帮助我，让我们的心思再次回到他的里面，再次经历主。当我们来到主面前一直不断的操练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借着这样子的操练，我们的心游荡的心啊，就会不断的在操练过程中越来越可以被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越来越可以享受神的同在。就是我刚开始在操练这样内在生活的时候，我就发觉哇，操练三分钟，我就一直看表，哇，三分钟好长啊，啊，5分钟到5分钟，这个是需要操练的。后来慢慢的就到了10分钟15分钟，而且最大的困难就是心思的这种游荡，我们怎么样子来把我们的游荡的心思能够带回到神的同在里面，享受这种在神的里面的一种安息。当我们的心往里面不断的转向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主的同在，主就会在我们里面做深刻的更新改变的工作，我们的心就会在里面被神的爱所填满，心灵就会饥渴的心灵就会在神里面得到满足。因为我们外面的感官已经沉浸下来了，所以更敏锐的能够察觉到神的同在，也能够听到神的话语。 我们的注意力不再受外面的很多的东西的外面一种表层的一种思想的一种牵引牵制，相反的，我们的心思完全被读的经文以及被安静且甜蜜的神的同在所占有并触摸并触摸。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的心思就可以经历在神里面全然的平静安息，领我到安静的水边。然后如果有一段音乐的话，我们就可以想象我们是小羊一样安静在神的同在里面。神就是牧者啊，在我们的周围啊，他看顾我们，我们享受与神的同在何等的美好。可能3分钟5分钟10分钟，如果长时间这样操练的话，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生命就会真正的在基督的同在里面被更新被改变。属灵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当我们安息在主的同在平静甘甜当中的时候，我们单纯的去吸收神的同在，学习让神做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想要服侍主，先让神做工在我们的里面。神创造我们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在他里面享受真正的安息，如同伊甸园一样。那个时候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神的关系那么样子的亲密。我们从沙漠教父的智慧到奥古斯丁的一种呼求呢，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当中很多的圣徒在不断地提醒我们，唯有放下自我转向基督，才能够脱离虚空的追逐，进入到一种属天的真实的心灵的满足当中，在神里面得着心灵的安息。但属灵成长如朝圣之旅啊，不在乎一天就能够完成啊，而是在乎每一天迈向标杆前进，每一天的读经祷告，每一次的选择爱神，都是信心的肌肉的锻炼。约翰卫斯理在建立卫理公会卫理宗的时候，他强调方法化的属灵操练。他说啊，每日定时祷告，每周读经，系统查经。他总结，神不做偶然的工作，他在规律中显明恩典。神不做偶然的工作，不是我今天高兴我读一下，3天之后我再读一下，然后哎，上帝你怎么不跟我说话。神不做偶然的工作，他在规律中显明恩典。若我们每一天持守的话，终究你发觉你挖掘了一口属灵的深井，在那个深井当中蕴藏着属天的无尽的宝藏，神要在那个宝藏当中来向你说话，来将一切的宝藏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求神赐给我们意志力，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有属灵的操练。例如每个人都可以寻找自己，有一些人在敬拜当中很容易感受到哇，上帝的同在和安息，那就去操练吧。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读经祷告，扎根真理，让神的话如甘露般的滋润心灵，或者在安静当中操练神的在同在的安息，让我们的心灵归向灵里的深处，定睛于主的同在。正如耶稣叩门应许，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愿我们不再被世界的喧嚷或自我的挣扎所捆绑，而是每一天愿意敞开，让我们的心灵归回到真正的家园，在神的爱中得自由得医治得永恒的确据。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你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你呼唤我们，若有人渴了就到你那里。你是那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热切的渴望与我们在内室当中建立亲密的关系。神啊，我求主你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制作更深对你的渴慕，让我们更深的来爱你，热切的来寻求你，让我们在我们心灵的最深处为你安置一个宝贵的地方。主啊，我们爱你，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